川普总统1月30号晚间将发表上任后的首次国情咨文讲话，预计将强调美国强劲的经济，呼吁两党在移民问题上采取一致行动。
川普总统提议为无证移民提供成为公民的渠道，但该动议在国会的推动并不顺利。据政府可能再次关门只有几个工作日，留给议员们达成协议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一家著名美国商业游说公司高管表示，中国正在为与美国之间爆发的贸易战做准备，外国公司可能因此遭殃的担心不断增加。1月31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
首先关注国会方面，川普总统星期二晚上将到国会发表首次国情咨文演说，国会议员对此有何期待？议员们希望听到川普总统传递什么样的信息？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请他为我们介绍。一华。
好的，林森，总统川普呢将在稍后到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表他在上任之后的首次国情咨文演说。那么总统川普呢刚在稍早中午的时候呢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将在演说中强调一个团结的讯号。那么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呢在今天稍早的共和党记者会上也谈到，他认为总统川普今天晚上的演说他是充满了期待。他说美国呢在共和党的全面执政之下逐渐的步入正轨，在国家的走势方面呢也是正在向上发展的。那么有关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今天怎么说，我们来听听他的记者会片段。
On a positive note，
我很期待今晚川普总统的国情咨文演说。老实说，现在国家的走势也是向上的，今晚能聆听一场充满乐观态度的国情咨文演说很鼓舞人心。这是我参加的第20场国情咨文，我必须告诉你，能参与像今天这样充满光彩的国情咨文演说真的很令人兴奋。我们的薪资正在逐渐增加，经济信心开始回流美国，税改正式落实成法律，这在我们的转型中扮演了很重大的角色。
我们知道川普总统今天晚上的演说可能会聚焦在经济表现、贸易以及这个移民改革以及基础建设还有国家安全等领域这几个主题。那么其中呢移民改革方面的议题则是目前这个在华盛顿当中意见最分歧和最分裂的。那么今天稍早呢我们也采访了几位国会议员，对于总统川普今天晚上到国会的演说有什么样的期待。那么议员向我们表示，他们最重视的则是谈到有关于基础建设方面的这个政策还有措施。那么有关于国会议员对于这个基础建设有什么样的期待，以及今天晚上的演说有像什么样的想法，我们来听听国会议员的说法。
首先，总统应该要先谈到目前整体国家情况，他在经济领域有哪些成绩以及其他成功的地方。另一方面，他必须谈到，我相信他也一定会谈到基础建设的改革，尤其是交通基础建设。奥巴马执政期间，我们在这方面没有任何作为。这些议题是我希望总统着重讨论的，我认为他也一定会讨论。还有，重建美军也很重要。美国现在面临的国际局势充满威胁，这是前所未见的。这就是我对总统今晚的期待。
我希望总统传达的讯息能够让我们的国家更团结，聚焦在帮助劳工阶级家庭的务实政策以及基础建设项目，那能真正为美国创造就业。我也希望他提出一个更一贯的战略来应对我们所面临的国际挑战。
Sort of strategy to face the challenges internationally. So I hope that's the case.
在外交和国际安全领域呢，我们知道朝鲜可以说是美国国会目前认为最迫切的这个安全威胁。那么在今天晚上的听演说当中，总统川普也预计会谈到有关于朝鲜核项目所对美国造成的安全威胁。那么对此呢，国会议员又希望川普传达什么样的讯息来阐述美国的朝鲜政策。我们继续来听听国会议员的说法。
I think he will talk about peace.
我认为他会谈到和平，但是这样的和平是在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及其他国家对美国防卫能力的尊敬之上所建构的。
And ourselves and our allies. As regarding North Korea, look, North Korea cannot continue to threaten.
在朝鲜问题上，朝鲜不应该再继续威胁美国。对朝鲜的制裁会持续执行，军事选项永远不会被排除，但只会是我们的最后手段。 如果所有适当的外交途径都无法改变现在的走势，朝鲜所进行的不适当的活动，包括政府的犯罪行为和发展洲际弹道导弹系统以及核武计划，都不应被容许继续下去。
As well as those inappropriate activities that they are currently involved with regard to ICBM development and nuclear development cannot be allowed to continue.
那么各界也都相当的关注，在于贸易的领域呢，总统川普将会如何谈论美国与中国之间竞争和合作的关系。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知道这个总统川普今天晚上是否能够传达一个团结的讯号，我们也都是拭目以待的。除此之外，今天晚上美国之音也将会就美国总统川普的这个首次国情咨文演说开辟一个特别的节目，届时我们将会全程的报道还有同步的翻译，也请观众朋友准时的锁定收看。时间交还给主持人林森。
好，谢谢易华。这是记者李易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
川普总统提出的移民改革规划已将成为国情咨文的焦点。移民政策陷入僵局，曾经导致政府短暂关门，国会看来目前还没有对此达成进展。
长达数千英里的边境线，100多万年轻的无证移民，却只有几天时间来解决这个美国最艰难的政治争论之一。
许多年以来，我们一直在谈论移民，从来没有做成任何事。我们将解决一些事，我们希望如此。
川普的首次国情咨文讲话将为他提供这一年里最大的一个舞台，在国会面前表明自己的观点。我们的框架规划包括四大支柱：边境安全，包括建墙、达卡合法化、结束非核心家庭的链式移民、撤销签证抽签、向择优移民制度转变。白宫的提案为180万符合同年底美暂缓遣返达卡计划的无证移民提供了成为美国公民的路径。这项提案星期天受到一名在谈判中扮演关键角色的参议员的拥护。
总统的提案为180万梦想生提供了一条成为公民的路径，这是向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他值得获得资金担保来保障与建墙有关的事物，不只是一堵墙。链式移民以及将合法移民减半会导致许多问题。
这项提案受到了来自两党的批评，一些共和党众议员表示他们感到失望，因为这条成为公民的道路会被川普的支持者视为特赦。
还不清楚他能否得到投票，即使是在众议院的共和党会议中获得通过。
国会的民主党人炮轰白宫，称这项计划无耻且不能代表美国价值。众议院少数派领袖南希·佩洛西表示，这个计划是让美国再次白人化的运动。共和党领导人反驳佩洛西，称现在已经没有时间玩党派游戏了。
我们的2月8日截止日马上就要到了，我们必须继续严肃有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选我们来立法，而不是相互攻击，而且要解决奥巴马总统在移民事务方面非法建立的达卡项目和其他问题。我要催促我的民主党同事们进行严肃真挚的讨论，搁置党派间为选举加分的争斗。
白宫有时会在移民问题上提供不明确的前进方向，这项计划可能难以在国会山获得通过。
要达成某种移民协议，并不真的需要经过如此艰难的过程。
国会必须在下星期四之前达成一项协议，才能避免政府再次关门。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国会山报道。
川普总统的首次国情咨文相当于检验他过去一年的政绩，而民主党籍的联邦众议员葛麦斯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对川普的政绩提出了批评。
我个人觉得川普做得很差，他当选后，我想人们一定寄希望于他可以远离选战言论，将重心转移到更多的解决国内问题，团结国民。结果他所做的却是进一步强化了造成对立的选战言论，但我们还是不得不表扬他，因为他也算是说到做到了。他试图废除和取代奥巴马医保，实施了剥夺合法公民身份的移民政策，他正试图获得修建边境墙的资金，他实际上正在履行他的竞选诺言。
除了国内议题之外，美中两国的贸易逆差也是关注的重点。共和党籍的联邦众议员罗拉巴克告诉美国之音，中国窃取美国的技术和版权值得担忧。
我们已经处在与中国的贸易战之中了， 只是我们没有他们更尽力。中国人一直都很积极地窃取我们的技术，不仅是从技术人才那里购买专利，他们还偷窃版权，控制市场，以限制美国进入。但是我们不仅仅对中国敞开市场大门，我们还在自己顶尖大学帮他们培养大批年轻人，为他们提供价值千百亿美元的信息。这些年轻人带着所学的知识回到中国，然后用我们自己的技术在竞争中胜过我们。这还不包括中国人非法入侵我们的系统窃取的技术，所以他们已经在跟我们贸易战了。我认为川普总统目前采取的初步措施能让大家意识到这一点。
美国一家民间游说公司的高管说，外国公司担心中国可能正在与美国之间可能爆发贸易战做准备。川普总统星期二晚间的首次国情咨文预计将谈及中国的贸易不公平行为。来看记者艾德发自北京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去年底首次访华期间，中国为他铺开红地毯，双方的会晤过程中签署了价值2500亿美元的商业协议。但是现在仅仅几个星期之后，川普正在强化对中国的贸易压力。川普政府一位高级官员表示，这位美国领导人将在他的国情咨文演说中强调贸易的公平和对等原则。川普已经对从电信业到太阳能面板等来自中国的公司采取强硬措施，很快还将宣布新的贸易措施。中国美国商会会长蔡瑞德表示，没人希望打贸易战，但同时补充说，北京已经在制定相应的措施，以回应华盛顿可能采取的更多贸易行动。
If that does go forward，
如果这种趋势持续，我已经被一些官员告知肯定会有报复措施，我们在观望，看会发生什么。眼下我们都是在猜测。
中国美国商会的另一位高管表示，中国的报复可能会针对那些会产生政治影响的领域，例如农业和航空业，这些领域对川普在选举中的支持很有利。中国美国商会成员对于不断增加的摩擦以及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商的感受不一。中国美国商会星期二公布的商业环境年度调查显示，78%的受访者指出美中关系的重要意义及其对商业的影响，这个数字正呈上升势头。今年越来越多的企业对投资环境表示乐观，但是75%的受访者感到不受欢迎。蔡瑞德说，关税和贸易摩擦不是商业企业所希望的，但是一些公司对更加严厉的措施表示支持。
For some of the companies that might feel，
对于一些公司而言，他们可能觉得他们的市场准入是如此巨大的障碍，他们需要改变。他们的确对一些贸易改进措施来自华盛顿的一些压力表示高兴。
蔡瑞德补充说，但是对于那些经商顺利的公司来说，他们宁愿不发生这种状况。无论如何，最终更多的压力可能是带来改变的唯一途径。美国之音记者比尔·艾德，北京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星期二就美国是否准备好应对未来战争举行听证会。与会的专家指出，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大国战争虽然很遥远，但是越来越真切，而这将是美军面临的最大危险。问题是美军还没有做好准备。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思阳来介绍这场听证会的内容。思阳你好。
你好。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会举行这样的一场听证会，是不是议员们对于美军现在的备战能力感到担忧？
关于这一点的话，我们首先来请听一下这个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叫麦克索恩伯里他的一番话。
马蒂斯部长在作证时说，美军在各个战争领域的优势已经受到侵蚀，不管将来我们会遇到什么，这是一个现实。
马蒂斯呢，在一月份公布国防战略的时候呢，他也说过同样的这句话，但是在国防战略和那个12月份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当中呢，中国和俄罗斯被列为美国的最大挑战。那么今天的这场听证会呢，实际上是也是围绕这个中国和俄罗斯就是说来展开的。其实蛮有意思的，就是说 国会议员问的是，就是说美国军队的备战能力，但是这个与会专家都是在答，就说美国军队与中国和俄罗斯如果是有交战的话，美国军队的备战能力，所以这个呢整个就是围绕这两个国家的这个应对来进行的、
所以已经是以中国和俄罗斯为假想敌展开的这样的一场讨论哈。那如果美中开战的话，会从哪里开始，以什么样的方式开始？
那这个问题呢，就是美国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的总裁托马斯麦肯，他在作战的时候呢，他就有一个解释，他就说其实我们并不是因为国家战略或国家安全战略把中国和俄罗斯当成最大的这个挑战来说，而是实际上我觉得就是他们作为专家的这个观察也是觉得中国和俄罗斯对美国的威胁，或者中国和俄罗斯将来要陷入大国战争的这种风险呢是越来越强。然后呢他在作证的时候设想了中国就是美国与中国因为台湾问题陷入这个战争的一个局面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来听他说一下。
这样的一场战争非常有可能以大规模精确定位导弹袭击开始，他们不仅会袭击台湾的军事设施，也会袭击美国在地区的军事设施，可能包括在日本和关岛的设施。面对这样的袭击，美国及其盟友准备的到底怎么样？
那个麦肯说啊，他说那个这样的打击呢给美军在太平洋特别是那个空军和海军造成的影响是特别巨大的，而且在国际水域当中，如果中国的这个潜艇就是巡航导弹潜艇如果在国际水域当中，他们有可能对美国的本土产生影响。那么他们觉得就与会的专家觉得呢，在西太平洋，美中在西太平洋就是说爆发这种冲突的可能性是最大的。然后在国会作证的另外一位专家，他是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的叫保罗沙雷，他就说那个美国现在在西太平洋投射影响力的这个能力呢越来越下降，那而中国呢与此相反，就是说中国它在那个地方就越来越有数百枚巡航导弹，并且还有1000多枚的这个弹道导弹，所以呢它的这样的一个军事能力对美国呢这个军事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基地和航空母舰形成了一个威胁。然后他也提到在欧洲说那个俄罗斯也是在对精确打击还有那个电子包括航空这些方面呢都进行了巨大的投入，那么美国在欧洲的这个影响力呢也在减弱。
美国的国防部长马蒂斯是说过，美军现在的相对优势虽然在减小，但是依然是非常的强大的哈，美军。那么如果美中在西太平洋交战像这些专家所预计的这样，或者说是美俄交战的话，那么美军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是他们最大的担忧就是一个就是说不对称，就是说军力的不对称。那么这个作证的另外一个专家呢，他就这么解释说，他说我觉得最大的是军力不对称的问题，说我们谈到中国和俄罗斯的时候呢，就是说他们两个国家是区域的这个在都要跟他们作战，都要是到当地去作战的情况。那么对这两个国家来说，他们拥有天时和地利，可能甚至在美国要派出军队对他们要做出反应的时候，他们可能就已经有能力就是说读取了他们想要读取的东西。他说这两个国家跟伊拉克甚至跟朝鲜比的话，就是说能力要大太多了，所以这是就是说美国和中国如果在西太平洋地区爆发战争的话，这是一个最大的不同。他说美国还有义务维持那个全球的这个安全，但是那个中国和俄罗斯不需要，所以这样子的意思就是说美国的军力是会被分散的。
是，这是中俄的优势。那么中俄的弱点是什么呢？
中俄的弱点他们谈到最大的一个弱点就是在软实力方面，就是说中俄的这个政权，他觉得这样是中俄长期执政在国内有这样的一个合法性的问题，然后呢他们面临的国内的这个动荡可能会出现的国内安全问题。然后同时呢两个国家虽然说他们基本上是专注一个区域战争，但是两个国家他们有没有能力同时打两场战争，那也是对他们是一个挑战。然后他还提到就是说中国和俄罗斯跟周围的邻国都有这个领土争端，而且邻国对他们并不是很友好，跟美国不太一样。对，
是我们刚才说到是与会的专家的意见，那么这次参加听证会的议员们最关心的话题有哪些？
议员们基本上就把 需要关心的话题都谈到了，他们谈到了什么呢？就包括就是说美军的军事能力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刚才也说了，那么俄罗斯的军力，中国的海军是什么样子，中国的科技能力，那么中俄的这个政治和心理战到底是怎样打的，那么中国美国军队的教育，我们如何加强美国的国防建设等等，所有的方面都包罗万象了。
是，好的，谢谢思阳今天走遍博士带给我们的详细介绍，
谢谢。
亚马逊、伯克希尔、哈萨维和摩根大通将组建一家独立的医疗公司。接下来连线美国之音记者尼亚来介绍详细的情况。尼亚。
好，林森。那么这个消息是在美东时间1月30日今天早上，由三家公司联合在伯克希尔哈萨维网站所发布的新闻稿中发布的。那么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沃伦巴菲特曾经描述医疗界的费用是美国经济上的一条饥饿的绦虫，现在他的公司将联手亚马逊和摩根大通共同解决美国公司雇员的健保问题，降低医疗支出，提高雇员的满意度。那么这项声明也表示，这个独立的医疗公司将长期在没有盈利动机和约束的条件下，致力于技术的解决方案、高质量和透明的医疗方案。这个组合中的三家公司都是美国行业内的巨头，并且坐拥最顶尖的人才和丰厚的资源。那么从亚马逊的零售、电商、媒体、支付系统，到摩根大通的银行业，以及伯克希尔哈萨维广泛的投资组合公司，例如享有声誉的保险公司 GEICO。 那么白宫经济顾问加里科恩也是表示白宫赞同这个理念，并指出白宫去年年初就已经建立了健保计划联盟，这是与这三家公司所做的事情是相同的。那么这项决定的宣布也在今天的美国股市中造成了巨大的反响。消息公布后，一系列医药福利管理公司、连锁药店和药品的分销商的股价都大幅下跌。那么截止到今天收盘，联合健康集团股价下跌了4.35%。那么追踪医疗保健板块的交易所交易基金 SPDR ETF 下跌了超过2%。林森。
好，谢谢尼亚，这是记者尼亚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川普政府将对来自11个高风险国家的难民进行更深入的背景调查。有关官员星期一向记者宣布了这个决定，但没有说是哪11个国家。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星期一以党派划线投票赞成公布共和党人撰写的备忘录。备忘录称美国司法部表现出对川普有偏见。2018年春节即将来临之际，美国华人团体发出倡议，呼吁华人社区结合美国独特的社会价值，过一个慈善春节、公益春节和礼仪春节。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川普总统1月30号晚间将发表上任后的首次国情咨文讲话，预计将强调美国强劲的经济，呼吁两党在移民问题上采取一致行动。亚马逊、伯克希尔、哈萨维和摩根大通将组建一家独立的医疗公司，致力于提供技术解决方案，使医疗保健服务合理化和透明化。美国总统川普不仅表达消灭塔利班的决心，并且拒绝与塔利班对话。来看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一定要消灭塔利班，他还说美国绝不会跟这个极端穆斯林组织对话。在和联合国安理会一个代表团举行闭门会议之前，川普总统指出塔利班所犯下的暴行。
当我们看到他们所作所为，看到他们犯下的暴行，看到他们杀害自己的同胞，受害者竟是妇女儿童，很多妇女和儿童都完全是无辜的，这太恐怖了，因此不会跟塔利班对话。我们不愿意跟塔利班对话，我们会做完我们必须要做的事，别人不能完成的事我们能够做到。
川普反对美国跟塔利班对话，这似乎让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阿富汗长期国内冲突的希望变得渺茫。
美国财政部公布了一份国会授权名单，上面列有与普京政府和俄罗斯高级领导人有密切关系的俄罗斯政商人士以及他们的净资产值。名单上的这200多人不会受到新的制裁，不过其中的一些人已经在美国稍早的制裁名单上了。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星期一以党派划线投票决定公布共和党人撰写的备忘录，备忘录称美国司法部表现出对川普有偏见。
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资深民主党成员谢安达星期一表示，这在委员会的历史上是非常悲哀的一天。
可悲的是，我们完全可以预料美国总统不会把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但是如果我们自己的委员会也是这样的话，那真是一个可悲的日子，因为今天这个委员会投票决定把总统的私人利益，也许是他们自己的政治利益，置于国家的利益之上，甚至于不让自己听取国务院和联邦调查局的看法。我认为这个事态令人深感遗憾，但是在我看来，当你在椭圆形办公室里有一个很有缺陷的人时，这个缺陷可能会感染给整个政府，而今天他不幸地感染了我们的委员会。
白宫多次表示，总统赞成公布在情报委员占多数的共和党人撰写的备忘录，不过这份文件不会立即公布。根据一项很少为人所知的法律，总统有5天时间来决定是允许还是反对公布这份备忘录。美国之音布朗，华盛顿报道。
川普政府对难民进入美国的审查更为严格了，要对来自11个高风险国家的难民进行更加深入的背景调查。有关官员星期一在电话上向记者宣布了这个决定，但是没有说是哪11个国家。不过广泛的报道说，这些国家是埃及、伊朗、伊拉克、利比亚、马里、朝鲜、索马里、南苏丹、苏丹、叙利亚和也门。
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科尔斯蒂恩·尼尔森说，决定实行更严格的审查是出于安全考虑。我们会对来自高风险国家的申请人推出新的安全措施，以防止恐怖分子和欺诈者利用这个计划。这些变化不仅会提高安全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还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甄别逃离迫害的合法难民。尼尔森部长说，国土安全部已经开发出首创的全球基准线，让外国可以和美国合作，分享移民信息进行审核。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今年是中国两部与 NGO 相关的法律实施周年，在纽约的两个关注中国 NGO 的组织以此为契机，举行了2018年中国 NGO 状况讨论会。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请他来介绍有关的情况。方冰。
好的，今年是中国的慈善法和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管理活动管理法分别实施两周年和一周年。在纽约的亚洲协会中餐馆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呢，昨天晚上举行了展望2018年中国公民社会的讨论会。与会的两位学者将中国的 NGO 分为服务型和呼吁型两类。他们在谈到这两部法律对中国和外国的 NGO 的影响的时候，都认为服务型的 NGO 在中国将会有很大的发展，而以改变政策为目标的呼吁型的 NGO 在中国的处境会非常艰难，尤其是难以获得筹款。但是他们都对 NGO 在中国的长远的前景表示乐观。我们来听听他们两个人是怎么说的。
我认为短期内我们会看到，如果我们把服务型 NGO 看成是第三部门，那么我认为这个服务型的 NGO 在中国将会得到巨大的社会支持。如果你认为的公民社会是批判性反思和呼吁参与的 NGO， 那么我认为短期内会受到严重的制约。如果你从较长远看的话，我不认为会一直是那样。因此我认为，如果你从长期看，中国社会有了一个基础，一个之前不存在的自治组织、非政府组织的基础，他们一旦开始就不可能把他们清除干净。你可以限制它，你可以把它推回去。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区分2018年我们期待什么这个标题。今年可能有点昏暗，而我们可能在更长的时间看到不一样的情况。
Now definitely is not the best time for the NGO to develop, no matter.
现在肯定不是 NGO 的最好时光，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但我不认为现在是最坏的时光。这我不确定，由于这两部法律，尽管是呼吁型的 NGO， 他们会首先求生存，他们会分析现在的工作项目，选择其中一个领域先去政府注册，这样他们就可以有灵活的空间去筹款。
他们发言之后我做了一个简短的评论，那我说我是来自中国的学者跟人权律师，在2003年和许志勇他们一起成立了公盟，那公盟在2009年就被取缔被关闭了，但是到了习近平上台之后，志勇和其他很多公盟的活跃人士都被抓被判刑，那习近平上台之后，这五年来不但是对维权律师维权人士进行大规模的抓捕，而且对整个的这个公民社会进行全面的镇压，包括家庭教会，包括互联网，大学，记者，还有这个社交媒体，所有的这种公民社会这个还有 NGO。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滕彪的讲话呢，是我对他事后进行的采访。那么在这个昨天的会议的提问环节的最后，滕彪呢，他作为这个流亡海外的中国人权律师、法学的学者，他呢这个点出了中国这个 NGO 现在困境的一个根本的原因。但是呢，不论是会议的主持人还是两位学者，在一个多小时的讨论当中呢，都小心翼翼地回避了对中国呼吁型 NGO 困境所造成的原因呢来进行分析。那么滕彪最后呢，还对2018年中国的 NGO 的前景做出了与上面两位学者不同的分析。他认为这两部法律和一些新出台的法律的措施，再加上过去五年当局对民间社会的全面持续的镇压，2018年中国的 NGO 面临的将会是一种持续的镇压的趋势。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还会有更多的维权人士被抓，更多的 NGO 被关闭，然后会有更严厉的针对民间社会的一些政策出台，对互联网的这种管制也会比以前更加严密。
滕彪认为说，对整个中国公民社会贡献最大的是敢于挑战政府违法行为的 对抗型的，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呼吁型的 NGO。 那么他说，从习近平这几年的做法来看呢，这种对抗型的机构在中国几乎是没有存在的空间了。腾飞表示，即便是服务型的民间机构，在中国也有一些已经被取缔，像丽人图书馆和一些劳工组织。屏障。
好的，谢谢方斌在纽约的连线报道。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如今生活在美国的华人越来越多，农历春节在美国社会生活中也越来越是件大事了。美国一些州、郡和市甚至由议会通过法案，将农历春节确定为公共假日。美国总统和国务卿每年春节也会向所有庆祝农历春节的人们致以节日的问候。2018年春节即将来临之际，美国华人团体呼吁华人社区结合美国的社会价值，利用这个机会提倡慈善公益活动。我们邀请非政府组织美国华人联合会的会长薛海培先生来介绍这一倡议。欢迎海培。
谢谢总理。
刚才我们谈到，就是美国的有一些州啊，还有一些郡，有一些市，都是由议会啊通过了法案，就是把这个中，农历春节，把它定为是公共假日，这实际上在很多年前就已经有的州这样做了。那么，这么多年过去了，目前这方面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先介绍一下。
这个方面来讲呢，现在是这样的，就是我稍微纠正一下，就是说，目前。在有几个城市通过的法案呢，它是本市的，一般都是这个学校校区的，那个校区他们哪一天时间出来专门挪给这个我们做这个春节庆祝活动。那么当然这也要提醒一下，在美国这个春节呢，也不光仅仅是我们华人，同时包括越南人、韩国人，是吧？还包括一些蒙古啊，还有一些菲律宾这些地方有华人大量存在的地方，他们都是使用阴历的国家。现在就是一般来讲，回到你刚才的问题，就是这个学校的校区，现在很多学校的校区，尤其是华人比较多的地方，都放一天假。那么，刚才你也提到，比如说我们当地，我们马里兰和维吉尼亚的州长，在每年的春节期间都会去议事一下，写一个这个州长的贺信啊，然后这个开一个 party 啊。同时呢，你刚才也像你讲的，这个现在已经变成了美国政府的一个惯例了，就是白宫每年或者是总统候选人都会对春节发出一个祝贺。
刚才提到华人团体，也就是你所代表的这个叫做美国华人联合会，提出了这一个倡议，就是要把这个农历的春节过成一个慈善的、公益的和礼仪的春节。是出于何种原因、何种考量？
对，
你们提出这样的一个倡议。
对，我们这个倡议呢，其实很大原因是考虑到美国的多元文化和美国社会的一些独特的一些价值观，以及我们的下一代在美国的处境的问题。就是说，传统的中国文化庆祝活动呢，比较因为都在中国嘛，比较就是自娱自乐，是自己对自己家人、自己对自己的这个一个村儿、一个城市，没有太多考虑跟社会层面的这个交往和来往。那你在美国，我们又是个少数民族，那么美国的价值观呢和美国的文化传统是，确实过节的时候更应该是能够是想到其他社区成员，同时把这个过节呢作为一个这个慈善公益的这个机会。这个一年一次的，其实中国人能够在一起一年一次，就是唯独是这个最好的时节，没有在美国想象的更好的一个节日能比春节能够让大家能够聚集一堂。同时过去这样春节，我想咱们过去的中国的春节也有这个意味，就是冬天嘛，刚刚丰收完了以后，是吧，有多余的粮食，有可以杀猪宰肉，那个时候心情也比较好，邻居也许可以分点吃点，就是这种你把它延续到现在美国社会，正好是符合美国这个社会的这方。你不管在美国，我们的基督教也好，天主教、犹太人这些宗教，好，包括穆斯林的这些教派，他们在过这些节庆时都有很多的这个搞慈善和公益活动这个背景。
慈善和公益，你说过慈善的春节，公益的春节，这个好理解。你所说的你们这个倡议信上面所说的这个礼仪春节，指的是什么？
这个
叫礼仪春节。
对，这个可能有点不是太清楚啊。就是我讲一下，就是也同样也是我们在美国，我想您可能也有这个感受，就是说你看到犹太人，看到这个穆斯林，看到这个基督教，还有其他一些民族，他们过节呀、有保持了大量的完整的这个自己的一套。这个过节的礼仪和礼节和各种独特的方式，而我们确实老中呢，咱们这个好像太随意了点儿，就是反正就热闹一下也行，不热闹也行，怎么热闹都可以，这个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礼仪的一套环节下来，能使人能够在这种礼仪里能享受到这个文化应有的一种氛围。所以我们觉得呢，这个我们预期去天天羡慕人家这些西方人也好，和其他民族这个比较完整的礼仪也好，但我们汉族现在确实是，你看我们衣服也没有了，我们的舞蹈也没有了，我们的其实真的很多东西现在就剩下一个吃了，现在对吧？吃了，而且你是再想一下，说现在过春节，如果按照广东话，当然这个有点苛求啊，广东话说就是这个恭喜发财，对吧？恭喜发财。那
这也是这边的很多美国人会说的。
对，他因为这边都是老广东来的，所以他们只会说广东的这个祝福礼。那我们整个中国可以夸张点讲说，中国文化上最为重要的一天，最为神圣的一天，最后翻成英文说，祝贺你在新年这个发很大的财，这个还是很有局限的。所以我们觉得
那你们这个组织有什么样的建议吗？要是什么样的礼仪春节？
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啊，你看这个红包对吧？这个红包是我们大家都很熟的。这个呢，在国内呢，一般都是给自己的孩子啊，给自己的是吧儿孙这些。那我们现在
长辈给晚辈，
长辈给晚辈，对。那我们现在觉得呢，其实呢，这是个非常好的机会，把这个红包呢，这个变成叫慈善红包，也就是说，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个红包里面塞个10块钱、20块钱，送给你身边、你单位的秘书啊，你旁边小商店这个经常去买东西的这个服务员、饭店的这个清理工啊，尤其是在经济啊、社会地位不是那么好的这些人，当然这个不是很重要的因素。这样的话，像我们500万美国人，一个人给10个红包的话，那就是5000万美国人口1/6都能享受到这个华人在过节的时候。把这个过去只给自己家孩子的这个红包一下就打开给整个社会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做法。
那么在提倡，就是在传统的这个中国这个文化或者中国的现在，特别是中国的这种政治话语当中，当你提倡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行为的时候，往往可能就是说明可能这个方面做的不是太够。
对，
那么比如说你现在动议要让美国的华人在过春节的时候要过慈善的春节、公益的春节、礼仪的春节，那是否是说这边的华人比如说在参与政治、参与慈善、参与公益的这种情况或者这种积极性不高？
华人作为整体来说，确实在你刚才讲的这几个方面确实是跟其他民族比起来是有距离的。所以我们也是想利用这个机会，我们觉得呢，就一年里面这个春节这个机会应该是最好的机会，能够让我们在这方面相对不足的地方能够弥补上去。真的这个其他民族由于他们历史文化宗教传统这方面的意识都比我们强。我可以说我们这个我们所在的那个郡，这个马里兰，我们那个穆斯林协会成立的第一天讨论会上，大家就会讨论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能够回馈这个我们郡的社会。那你看我们的华人的社区组织现在当然也是越来越多的华人社区也在做，要说感人的故事现在其实我现在没时间讲，但是现在也慢慢各地大陆的华人也好还有老华人也好都开始逐渐进入美国这个状况了，就是知道自己的春节期间应该如果还有余力的话可以做点。我们比如说我们也同时很简单，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还想了这个比如说你在开春节晚会的时候可以顺便把大家带点这个罐头这个食品，然后送到美国的每个县都有了这个救济穷人的这个食品，这个 food bank 对吧？这些事情或者在现场搞个募捐箱，这个征集一点捐款，对当地的一个什么慈善机构，这些都是可以
很轻松做到的事儿。
嗯，刚才提到就是华人在美国啊，这个无论是参政啊、慈善公益这方面的这个积极性或者热情不够。那么华人社区呢，总体的华人社区啊，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松散的这样的一个社区，而且呢是由于这个这边的华人呢那个来源地的不同，
嗯，
那么政治观点上的分歧等等这样的一个原因，作为一个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华人社区或者叫做族群，在美国社会的影响力呢，实际上是是很小的，
嗯，
很差的，
嗯。
那么在过去的这20年来，有没有什么改变？
哎，我觉得过去这10几20年来还是有很多改变。这个第一是由于我们的人口增加，这个数量很快。我是87年来美国，当时美国是120万美国人，现在30年过去了，现在是500万美国人了。所以光这个人口都翻了几番，所以这也是个很大的因素之一。第二呢，我觉得就美国社会现在越来越尊重多元文化，也使得少数民族有更多的生存空间。甚至美国人话，有些时候美国人比我们自己还尊重我们。你看我们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在大量的美国人到中国领养那些中国那些遗弃的孤儿回到美国，这些美国父母亲他们花了很大的精力让这些孩子们去欣赏中国的文化，中文学校。这个他们
有一个专门的组织，
他们有专门
领养了中国儿童的这样的一个母亲的组织。
就是我们常常中国这个华人发现，这些人的父母亲比我们自己的父母亲还更这个注重对这个，所以对他们孩子的这个中文教育，就是这个也能反映出美国社会现在对多元文化的尊重。说这个是个大的背景。
海涛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啊，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了，来说一说就是生活在中国的一些人，在听到说华人，我们生活在美国的这个华人，在这个谈这个春节，说这个中国的春节现在在美国这个比较盛行的时候，也许是因为什么信息不流通的原因啊等等，或者是什么其他的官方的宣传的原因，他们都会说哦，现在这是因为中国强大了，所以说这个春节在美国就流行起来了。你对这种说法怎么看？
我倒就是跟直接跟强大没什么关系。我觉得就像我刚才讲的三个原因，一个人口增长，第二个是这个美国对多元文化的尊重，当然第三个跟美中之间的交流交往比较多，这三个因素加起来可能是造成了今天美国对中国这个文化元素的这个更多的欣赏和喜爱。
嗯，好，谢谢海培啊，非常感谢美国华人联合会的会长薛海培先生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美国政府的食品与药物管理局将讨论是否批准一种由烟草公司提供的新型烟草替代品。这种新产品可让使用者在不燃烧烟草的情况下吸食尼古丁。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一些公司在研发送货机器人，帮助提高工作效率。总部在硅谷的萨维欧克就是其中之一。
拉斯维加斯文艺复兴大酒店新来的两位服务员引发了客人们的特别反应。
客人打开门后的第一反应都是惊喜。
这两个机器人都在酒店送货，一个用已故摇滚歌手猫王的名字命名，一个用猫王前妻的名字命名。
主要送一些牙刷、牙膏、毛巾、报纸等。他们也负责晚上送餐和酒水，特别是人手最少的午夜到清晨六点之间。
使用萨维欧克公司开发的这款机器人等高科技产品是世界各地酒店吸引客人的方式之一。目前酒店业竞争激烈，旅行者的选择越来越多。
我们的行业竞争力很强，不论是 Airbnb 还是其他各式酒店，我们都要在竞争中比他们先走出一步才行。
除了在酒店里送些毛巾和熟悉用具之类，这些接力机器人还有其他用处。在这个联邦快递维修站，一个被命名为山姆的机器人能够运送手机给技术人员进行修理。在医院，机器人可以输送药品和用具，
比如把化验室设备或者化验样品从一个地方送到另一个地方。医院里有很多东西要送来送去，有机器人非常方便。
萨维欧克称它为接力机器人，它有自己环境的一个地图，利用激光和三维相机帮助移动。它还能为客人提供信息，例如在医院或酒店。
酒店喜欢机器人的一个特性，那就是机器人看到的他们也能看到，但我们会让镜头朝下，因此不监视客人。镜头聚焦在机器人行进前方，看是否有障碍。
对世界各地的旅行者来说，萨维欧克的机器人已经在北美、欧洲、中东和亚洲都得到了就业机会。这位职工每天工作24小时，无需休息，每月使用费为$2000左右，算得上很便宜。美国之音李爱玲，拉斯维加斯报道。
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将讨论是否批准一种由烟草公司提供的新型的烟草替代品。这种新的产品可以使用者在不燃烧烟草的情况下吸食尼古丁。
香烟对你有害，这有据可查，而且这也是美国卫生官员数十年来为何一直试图阻止人们吸烟的原因。作为回应，烟草公司正专注于开发让人们不用吸入致癌烟雾的产品。
他们说看到了一种未来，吸烟者将从易燃产品转向这些通过非易燃途径传递尼古丁的新产品，其患病率和致死率比燃烧类香烟要低。我想我们目前的政策是加快这种转变的速度。
美国卫生官员这星期正考虑批准一种叫做 IQOS 的减低风险的新型尼古丁传递系统。和液态传递尼古丁的雾化器不同，IQOS 使用的是真正的香烟，把它加热而不是燃烧，可以减少有毒有害的烟雾。
我们仍然必须为成年人提供一个机会，让他们能够通过其他装备来吸食令他们满意水平的尼古丁，同时不必承担点燃烟草带来的风险。
批评者说，这不是要让人们更健康，而是一种让人们对尼古丁上瘾的方式。
每个年代的烟草行业都会生产一批他们所声称的危害更小的新产品，直到如今，介绍并上市这些产品的主要影响是让人们继续吸烟。
像 IQOS 这种香烟替代品是 FDA 降低香烟的尼古丁含量计划的一部分，降低到一定的水平后，吸烟者实际上可以戒烟。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世界各地有很多地区树木被砍伐，导致土壤流失或盐碱化。一份新的研究报告说，私人公司投资治理和恢复这些土地是有利可图的。
土地生命公司的水箱帮助干旱地区培育树苗，新海岸资本公司利用自然来清理污染。这些公司试图恢复退化的土地并从中获利。世界资源研究所在最近发表的报告《种树生意》中提到了这两家公司。报告的主要作者索菲亚·法鲁奇说，
这是第一份有关企业投资恢复森林和农田的研究报告。
法鲁西说，全世界有20亿公顷的土地被砍伐、侵蚀或以其他方式退化。人们需要这片土地来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清洁空气和水，并吸收温室气体。他说，一些国家的政府承诺拨款数十亿美元来扭转这种趋势。
现在我们有公共部门承诺要恢复面积比南非还要大的一个地区，但是我们不知道如果没有私营部门的参与，他们如何才能做到。
所以法鲁奇和他的同事们开始调研有哪些公司已经在从事他们所说的生态恢复经济的业务，这方面其实是有获利机会的。
这是个多数人还没发现的机会。
报告介绍了一些新的商业模式，比如 Komaza 公司不是种植巨大的种植园，而是在肯尼亚的数千个小农场种植小片树木。还有像布林科曼集团这样的公司，他们几十年来一直在加拿大树木完全被砍伐了的地区重新植树。公司的创始人德克·布林科曼说，最近在中美洲开始收获可持续的高价值木材，这种树是在20年前栽种的。
投资回报率高达10%以上，有些人看到后感到令人吃惊。这实际上是可能的，但证明这一点需要时间。
漫长的时间表可能会让很多投资者望而生畏，而那些需要恢复森林与土地的国家，往往存在治理不力和土地产权不清的问题。恢复生态作为生意仍然是有风险的。报告中提到的14家公司，目前只有一家披露说已经开始盈利。耶鲁大学的经济学者穆什菲克·穆巴拉克说，
我很高兴人们有这些想法，不过我希望看到下一步收集更多的量化信息。
他说，对那些有办法的公司来说，20亿公顷的退化土地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商机。巴拉戈纳，华盛顿报道。
美国迈阿密大学的研究人员近期估计，每年有1亿只鲨鱼被捕杀，过度的捕捞造成了许多物种濒临灭绝，此外也无意中影响了被鲨鱼捕食的其他的鱼类。
新研究显示，随着食物链中的高阶掠食者从世界上的生态系统中消失，被鲨鱼视为盘中餐的动物也在改变。科学家们思索着，特别是当鲨鱼消失的时候，对鲨鱼原本那些猎物会造成什么影响。
全球各地鲨鱼的数量都在减少，我们有很大的动力尝试去了解这个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是什么。
研究人员研究了两个珊瑚礁的一个鱼群，
其中一个生态系统罗莱浅滩禁止捕鱼，也有着健康的鲨鱼群。对比之下，史考特礁有捕鲨的活动，也随着鲨鱼数量减少而枯竭。
研究人员发现，当鲨鱼不复存在时，被鲨鱼猎捕的珊瑚礁鱼类眼睛和尾鳍都比较小，这可能是因为它们不必太担心变成盘中餐。
大眼睛和大鳍是有体力上的代价的，你有大眼睛就必须要有更多的脑力，所以当你没有掠食者的时候，你有可能就不需要消耗你的精力发展出大眼睛，你可以专注于像繁衍和喂养这其他的事情。
研究人员担心，这只是过度捕鱼以及掠食者的消失对全世界的生态系统一个可以观察到的改变。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报道。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宙。美国总统川普首次国情咨文的主题是建立安全、强大和自豪的美国，而一些美国媒体却指责川普执政第一年就把亚洲拱手让给中国。不过我们的确看到近来川普政府对中国的政策出现不断强硬的势头。过去一年美中亚太博弈谁占上风呢？未来亚太争雄，北京和华盛顿谁将是最后的赢家？北京时间星期三晚间，时事大家谈为您深入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